美国资深媒体人编辑魏碧洲认为，北京迅速猎杀苹果日报是要在七一前是为黎智英定案。
那实际上这个事情是在还不到，就是等于香港这个国安法实行之前，在去年的这个五月六月的时候，还没有通过这个国安法的时候，黎智英就已经被这个打过招呼了。
魏碧洲话：实际上呢个事情喺香港国安法实行之前，去年五月六月嘅时候，仲未有通过国安法，黎智英就已经被打过招呼，嗰个时候就已经对佢采取相关嘅措施。第一次对黎智英动手系2020年4月，香港警方去佢屋企嗰度去拘捕佢。在国安法七月正式通过之前已经开始行动，亦就是说当国安法在人大是正在酝酿的时候，已经双管齐下，已经对黎智英用什么方式和什么罪名来做。从去年四月之后直到前几日，有关冻结香港苹果日报还有一传媒集团的资金，其实都是一整个行动的一部分，一步一步按照着双方之间的攻防，法庭定出什么日子来到排出庭，这样的速度下来。但是很明显的一件事情，就是希望能够在7月1日之前完全定案，这个是一个主要的目标。魏碧洲说，北京对苹果日报出手的目的之一，就是针对黎智英，害怕他前往海外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他说，如果黎智英得到境外势力的帮助和协助，是逃到美国，去到加拿大或者是英国的话，那他绝对会变成一个海外反中力量的精神领袖，那当然要用各种的罪名，串谋欺诈，又是勾结境外势力，一条一套地要将他五花大绑绑在一起。香港的律师政治评论人桑普说，苹果日报是香港在强权压力之下唯一一份站在抗争者角度去报道的报纸。
我觉得确是那个打压越大，反抗越大。那知道说，在反送中以来，从2019年以来，《苹果日报》成为一个香港唯一的一份报纸，可以就是站在抗争者的那个角度。
桑普话：打压越大，反抗越大。2019年反送中以嚟，《苹果日报》成为香港唯一一份报纸可以企喺抗争者嘅角度，企喺整个世界普世价值嘅角度嚟到报道整个内容。《苹果日报》从1995年6月20日创刊，大家觉得这个是很有生意头脑的做法。那时是卖2元一份的报纸，当时一份报纸是5元，现在卖到10元，国家减价的方法去竞争。同时它有所谓的线色声、狗仔队，这两组词语都形容过《苹果日报》，大家都说这个是哗众取宠，那时候曾经有这样的讲法。但后来你会发觉到，他一直是紧跟香港的意志去进行他们的报道，这个报道本身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他是站在香港争取民主、爱好自由、反对六四屠城、反对中共暴政这个角度去报道，这个跟香港现有的报纸是很不一样的。现在的报纸有经济类的报纸，有普通的报纸，比较会为政权来到粉饰门面，唯独苹果日报是站在非常的前面。从2003年7月1日每次大游行的时候，苹果日报有一大张中间抽出来的纸，拿出来就是风景线，可以拿出来，每一次六四它都会组成一整页的，是给大家用。反送中以来历尽这么多强权的压力，甚至经过去年的国安法，还站得住脚，继续这样奋斗下去，他觉得不愧是一个非常之亮丽夺目的事。桑普说，在失去苹果日报之后，中共的打压不会就此收手，北京会将目标对准立场新闻等活跃的网络的媒体，而香港的媒体环境会持续恶化。他说这个清剿他觉得很类似是当时1949年之后中共解放中国大陆当时的情况，花几年时间将这些不同的声音一一消灭于萌芽状态之中，所以对香港的媒体打压是毫无悬念的，不会说100周年党庆结束就结束，不会这样，而是因为习近平和共产党的独裁会往深发展，他要往外扩展，甚至在香港以外对台湾、对美国甚至对世界各地的媒体都会作出这样一个修编和渗透以及整个改制的一个作用，所以大家一定要非常之小心。苗晶记者宇宙的报道。